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全球新闻界在礼拜一共同庆祝由联合国所创建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今年30周年的主题就是将信息视为公共产品。但在中国，不理是本国籍或外国籍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就说今年的主题和这个纪念日本身令人充满羞愧和难堪。特别是执政当局对中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空间越来越紧缩。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引述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籍资深新闻工作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个节日和中国人并没有关系。他说被中国人评论这个纪念日实在太令人觉得羞愧和难堪。位于北京的他就说，随着中国言论空间的紧缩和整体政治环境的恶化，他和多名同期的新闻工作者都已经沉默了。即使他们都可以透过 VPN， 亦即是虚拟私人网络去翻墙、浏览推特或者脸书等等的社交媒体，但他说他们很少留言或者公开评论敏感议题和时事。这名记者又说，过去这6-7年来，中国已经越来越没有调查性和深度报道的空间。少数几名曾经坚持深度报道或者监督政府的记者面临的后果呢，就是被警察骚扰或者拘捕。这一类的寒蝉效应令到很多人却步或者选择闭嘴。他说，中国新闻圈曾经呼吁推出新闻法去保护记者，但多年来官方并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因为任何回应都会令到官方感到难堪。他亦表示，现在中国的新闻圈万籁俱寂的发展反而是官方所乐见的，因为并没有媒体监督，官员就可以为所欲为，亦不会被问责。对于现行的中国报刊，这一名中国记者对美国之音说，他亦多年来并没有仔细阅读，因为他认为那些根本就不是新闻，真正的新闻已经死了。这一名资深的记者又说，他对中国新闻环境的前景非常悲观，所以他呼吁年轻一代，特别是对新闻工作仍然怀抱理想的学生，如果有机会应该要离开中国，到一个可以施展抱负的国家，否则继续留在中国里面的新闻圈恐怕并没有任何施展空间。而致力于促进全球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亦对中国作出了相当负面的评价，指这个是全世界新闻和言论自由最大的威胁。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主任艾伟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近年来发动的所谓大外宣去改变他们的国际形象和讲好中国的故事，亦将新闻独立报道的本质扭曲为只是为一党之私服务的政府文宣工作和所谓的爱国者新闻。他说，
In the case of China,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considered
艾伟昂说，就中国来讲，无国界记者组织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新闻业的最大敌人，亦是全世界资讯自由的最大敌人。中共政权不单止打压自己的人民，过去10年来，新闻和资讯自由更加是遭遇严重倒退。艾伟昂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透过电视、广播等诸多的管道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而且利用各国开放的新闻和言论空间去进行言论渗透，包括不实的言论和假信息的传播。艾伟昂说，这个已经对民主国家和他们开放的社会带来负面的冲击，所以他呼吁民主国家要加强对中国的外宣工作、官媒和党媒的检视，要求他们和大多数的独立媒体一样，严守新闻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和公平报道的新闻标准，否则就应该要对作为政党代理人的媒体宣传机器作出合理的限制或者制裁。继英国在今年2月初以违反广播规定撤销官媒中国环球电视 CGTN 在英国的播放牌照之后，德国亦跟进停播。艾伟昂就说，英国和德国的停播决定都是依法有据，而且具有正当性，和中国报复性地禁播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频道不可相提评论。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4月底所发布的2021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在全世界180个国家的排行当中，中国排名第177位，亦即是倒数第四。虽然名次并没有变动，但是艾伟昂说，中国的新闻环境过去一年史无前例地恶化，而且并没有看到任何改善的前景。截至目前为止，中国亦是全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大约有超过120名记者被投入监狱，其中多数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挺身犯险前往疫区铁路疫情侧上的几名公民记者，包括方斌、陈秋实、李泽华和张展等人，不是被失踪就是被关押。其中曾经在上海就业的前律师张展，去年的年底更加是被当局以所谓的寻衅滋事罪重判四年监禁。艾伟昂说，中国亦对外国籍新闻工作者极度不友善，在过去一年里面史无前例地驱逐了总数是18名的外国籍新闻记者，包括前英国广播公司驻北京特派员沙女。郑李燕是华裔英国籍人士，在2011至2020年期间担任环球电视的派驻泰国曼谷的特约记者，为他们的英语频道供稿。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原本出身 BBC 和半岛电视台等国际媒体的他，曾经满腔热情地想要贡献自己的工作经验去提升中国的环球电视品质。他说，最初几年在环球电视的工作气氛还算是开放的，而且这个频道亦投入了相当多的经费和资源去提升品质，令到他一度相信假以时日，环球电视频道的品质会随之进化和成熟。但之后几年受限于主持者的政治接受度，他就看到频道进步空间有效，对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亦缺乏信任，而且编辑亦开始较大幅度地更改他的公告内容，令到他有辞职的念头。他说，郑李燕说，环球电视曾经给他很多机会，经常派他前往中东等等的地方采访，他作出了很多令到他引以为傲的报道。但是过去四年里面，他感到偏审的言论控制越来越紧缩，随着一带一路政策推出，突然之间这样做话，东南亚国家的报道动辄就成为敏感议题，有些议题他们根本就不想讨论。例如在报道柬埔寨的时候，他被要求避免提及红色高棉政权，一度引发了他和编辑的激烈对话。郑李燕说，现在他看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编辑开始有意地避谈很多区域发生的大事，例如缅甸境内对少数民族罗兴亚人的种族屠杀、人权的议题、泰国皇室和社会动荡，甚至阿里巴巴在泰国的发展，以及香港议题等等。最近几年他又说，环球电视身上的紧身衣是束得越来越紧。作为华裔的身份，郑李燕就说，他乐见环球电视作出一流水准的国际报道，提供给中国观众基于事实真相但又吸引人的报道。但渐渐地，他了解到中国官媒要的还是听话的，以及并不会挑战权威的记者。郑李燕对被以非法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罪名而起诉的环球电视澳洲籍华裔主播成雷尤其寄以无限的同情。他说，令人感到愤怒的就是中国政府对于好像成雷这些华裔人士是肆意妄为，剥夺他的很多基本法律权益，就好像他是中国政府所拥有的财产。对英国禁播环球电视的决定，郑李燕表示认同的。他说，西方国家本应该要对环球电视的报道品质、财务经营结构的透明度有一定的要求标准，如果有违法的地方，环球电视应该要接受惩罚。美国之音记者曾经以电邮致函环球电视的两名新闻联络人，希望取得有关的回应，但到截稿为止都是未获得回应的。美国之音亦以电邮致函中国传媒大学的12名新闻传播学的教授，希望听取他们对中国新闻环境的看法，但电邮大多数都被退回，其余就未获回应。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新闻系教授就拒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少年就分析说，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影响，全世界新闻自由所面对的威胁已经不在于局限于境内的政权或者企业财团，更多是来自国界之外，包括来自中国这个地缘政经力量崛起的威权大国。黄少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在全球散播的虚假宣传运动是建立在他们的大外宣基础之上，亦即是一个权威控制媒体的外溢效果。他说，中国以党领政，又以政领媒，要求媒体在国内要姓党，为共产党服务，而并非为公众利益服务。现在透过官媒、党媒以及中国的网络三巨头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对外扩张，中国政府得以将内部对媒体的控制伸延到国界之外， 唔理係透過併購當地媒體，亦即係所謂嘅借船出海策略，定話對當地媒體提供廣告費，或者以中國市場作為誘因，對當地嘅媒體威逼利誘，去揾更多嘅境外媒體協力者，去幫助中國滲透民主同開放嘅社會，擴大中國嘅國際影響力。佢話。
这是不对称的嘛，所以中国的影响力可以到世界各地，可是呢自由世界的
王少年话呢个系不对称嘅，咁所以中国影响力可以到世界各地，但系自由世界嘅资本、自由世界嘅资讯系入唔到中国。针对呢个不对称发展，王少年话欧美等国家包括台湾都已经开始有所反制，或者针对嚟自中国嘅资本同信息作出合理谨慎嘅管理。他说管理的层面有三方面，包括第一，政府跨部会严格审查中资对媒体的投资，除了新闻专业的监管之外，国安亦是审查的标准之一。而第二，对于合法入境的媒体就要求他们透明化，例如向阅听大众公开揭露那些为外国政府或政权代理人的媒体，给选择权回归给市民大众。而第三，对于社群媒体是货以标准或者抖举虚假信息的责任。王少年说他非常认同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将信息视为公共的产品。他说信息不单只是公共的财政，学界也将会视为协调的财务，也即是促进协调的产品。他说因为正确的信息有助于促进民主社会的沟通和协调，据以作出正确的判断，甚至促进集体行动。但中国不想给公民社会有独立思考的机会，亦不乐见社会出现集体行动，所以除了打压新闻自由之外，亦正在境内外打压这个信息的协调。他说
中共政权侵蚀国内的协调财跟公共财，现在呢往外扩张。
王少年说这样的发展态势对民主国家带来负面影响的。他又说中共政权侵蚀国内的协调财和公共财，现在就往外扩张，不单止是吃了国内的公共财和协调财，亦开始吃去世界各地的公共和协调，这个就会造成民主的弱化以及威权扩张，这个是非常不利于在一个地缘政治的脉络里面威权和民主的竞争，这个会令到民主岌岌可危，令到威权得到进一步的扩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